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德记，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查考神的话。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这次我们要思想的是旧约圣经里的路德记。
我们打开圣经前面的目录，就会发现不管是英文或者是中文的圣经，都把路德记放在旧约历史书的部分。排在路德记前面的是约书亚记和士师记，排在后面的是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
是的，因为路德记所叙述的虽然不是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而是发生在士师时代的一个小故事，可是这个故事和神的救赎历史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如果没有路德记，旧约的历史就不完整；如果没有路德记，救赎的历史就会少了很要紧的一环。
对，那么这个温馨的故事是发生在怎么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让我们来念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弟兄姐妹，路德记第一章一开始的第一句话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意思就是路德记的故事是发生在以色列人的士师时代，也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神兴起士师做他们领袖的那段日子。
士师记说到那是一个很混乱的时代，以色列人周而复始的犯罪作恶，当他们堕落离弃神的时候，神就把他们交在周围那些仇敌的手里，叫他们受尽了欺压。当他们尝尽了被人欺压的苦头，向神求救的时候，神就差遣士师拯救他们。可是他们得到拯救以后呢，就回到从前的老样子，继续去犯罪作恶离弃神。
对，士师记十七章第六节、十八章第一节和十九节、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四次说，那是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不接受神的权柄，不听神的命令，就是士师时代的特征。
生命记二十八章早就警告过以色列人说，如果他们不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律例，神就会咒诅他们，要用饥荒跟其他的灾祸去刑罚他们。可见金华牧师啊，在士师时代国中遭遇饥荒，这可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哦，而是神在惩罚以色列人离弃神犯罪的结果。
是的，神除了警告他们离弃神和作恶的后果以外，也总是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就好像列王记上第八章三十五节和三十六节，所罗门王奉献圣殿的时候向神所做的祷告，他说，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 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可见认罪悔改是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困境唯一的办法。
可是路德记第一章第二节提到，住在犹大伯利恒城的以利米勒，显然他没有用神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他的父母在那个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给他起名叫以利米勒，意思就是神是我的王。可见以利米勒的父母在他出生的时候就期望他能够做一个敬畏神、听从神的人。
我们从圣经里看到，以利米勒却使他的父母失望了，也使神失望了。
金华牧师啊，很有意思的是，以利米勒给他的儿子起的名字，一个叫马伦，意思是软弱；一个叫基连，意思呢是憔悴。
根据这两个孩子的名字，我们就知道以利米勒当时的境况就是软弱和憔悴的。一个人如果不以神为王，他属灵的光景就难免软弱和憔悴。碰到困难的时候，不但不会去寻求依靠神，反而会自作主张，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对，以利米勒自己想出来去逃避饥荒的办法，就是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
弟兄姐妹，摩押在死海的东边，以利米勒一家人如果沿着海边走，大概只需要六七十公里就可以到达雅嫩河谷的摩押。那里不但土壤肥沃，适合耕种，而且呢，那一望无际的草原更是畜牧的好地方。
再说啊，摩押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的后代，跟以色列人本来就有血缘的关系，同时他们跟以色列人说的都是希伯来话，只是发音有一点点稍微的差异而已。所以以利米勒一家去摩押生活，在语言上也不会有太大的障碍。
问题是摩押人他们不敬拜耶和华神，他们用各种邪恶甚至很残忍不道德的方式去拜假神基摩，所以神不喜欢以色列人和他们往来，受摩押人的影响。敬佩啊，我们从人的眼光去看呢，以利米勒带着全家去摩押逃避饥荒实在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啊，从属灵的角度去看就知道他对神完全没有信心，在抉择的时候没有依靠神，他用自己的小聪明去代替听神的话。
所以以利米勒不信靠神的结果就是失败。以利米勒的失败也就是世世时代很多以色列人典型的例子，个人任意而行。
不错，以利米勒带着全家到了摩押住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十年。在十年里，以利米勒死了，他的两个儿子娶了两个摩押女子为妻，后来也死了，只剩下以利米勒的妻子纳俄米和两个儿媳妇俄尔巴和路德三个寡妇。
路德记就是用混乱时代里的一个失败的家庭来作为整个故事的引言。接下来路德记就用四章的篇幅叙述拿阿米带着愿意跟随他的媳妇路德回到伯利恒，并且在神的恩典里重新得到救赎的故事。
这短短的四章总共只有85节的经文，可是他写作的布局却是刻意的用前后对称的笔法来写的，让我们读起来感觉格外的优美。
可不是吗？就拿我们刚才念过的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来说吧，它总共只有71个希伯来字，却叫人马上能够感受到拿阿米跟路德的困苦跟可怜。
然后我们翻到路德记的末了，就是第四章13节到17节，整个故事的结尾， 同样是五节经文，也一样是用了71个希伯来的字来描写拯救的喜乐和满足的盼望。这一前一后两段经文所表现的就是一种对称的完美。
是啊，再看整个的路德记，也都是同样用这个对称的笔法铺排的。第一章说到拿厄米失去了他的儿子，路德一路照顾婆婆，尽上媳妇的责任。第四章却说到波阿斯尽上致敬亲属的责任，拿厄米又得了一个儿子。
第二章和第三章也同样是互相对称的。第二章说到波阿斯嘱咐路德留在田里，并且祝福路德。第三章却反过来，说到波阿斯先祝福路德，然后留他在打麦场上。经文的结束都说到路德和拿俄米谈论关于波阿斯的事。
在这种前后对称的文学结构里，一般都会用最中间的那一段话来作为整本书的转捩点，也就是那本书的主要信息。所以路德记也不例外，路德记最中间的一节经文就是第二章的20节。
不错，经文说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弟兄姐妹，因为这个致敬亲属的出现，拿俄米和路德就有了转机。
是啊，那么什么是致敬的亲属呢？约伯记19章25节，约伯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致敬的亲属和救赎主在希伯来文是同样的一个字。怎么说，致敬的亲属就是那个能够救赎他们的人。
不错，在神为以色列人设立的律法里，利未记第25章25节说，致敬的亲属有责任把他亲人所卖的地业买赎回来，让他可以脱离困境。申命记25章第5节也说，致敬的亲属有责任娶死去亲人的妻子，为过世的亲人生子立后，传宗接代。同样的，拿俄米找到了这样一位致敬的亲属，他们就有了从苦境得到解救的希望了。
金华牧师啊，这就连带的说到路德记的主题了，因为路德记的主题就是救赎。在路德记里，救赎这个希伯来字用不同的形式出现了23次。波阿斯赎回了以利米勒的产业，又娶了路德，为死去的人传宗接代，这些都预表了成为我们救赎主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出赎价，把我们从被罪俘虏的苦难里救赎出来。
另外呢，路德记强调了爱，整本书充满了爱的信息。路德爱他的婆婆，拿厄米爱他的媳妇，波阿斯爱拿厄米婆媳一家的人，照顾了他们的生活。其实啊，救赎本来就需要用爱去做出发点，因为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所以才成为我们每一个罪人的救赎者。
还有路德记记载了一个摩押女子路德走上了一条信心的道路，结果这个本来在神的救恩里没有份的局外人得到了神的接纳和福气。计划牧师啊，这也告诉我们，凡是借着信心到神面前来的人，他就肯定能够跟路德一样享受神所给他预备的救恩。
对，除了刚才所提到的救赎、爱和信心以外，路德记也用了很多强烈的对比来突出救赎的性质，像第一章20节的甜和苦，21节的满满和空空，第二章第20节的死人和活人，都是很明显的例子。不过呢，其中最强烈的对比应该是波阿斯和路德，因为波阿斯是个以色列人，又是尊贵的财主， 而路德却是一个贫穷无助的外邦女子。
可不是吗？其实金华牧师，神跟我们之间的对比实在远远的比伯阿斯跟路德要大得多了。神是至大至能至可畏的，我们呢却是至卑微至可怜一无所有的。而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亲自把我们从罪恶的深渊里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因为得到了神的救赎，脱去了旧人，成为一个完全的新人，得到神本性一切的丰富。这是多么奇妙啊！我们真是要说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
是的，弟兄姐妹，我刚才说路德记整个故事的结尾是第四章十七节，其实啊，路德记到第四章二十二节才结束。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路德记的故事到第四章十七节的确已经全部结束了，可是圣灵却感动了路德记的作者，在结尾的后面再加上了一段的附录。
弟兄姐妹，圣经是用这段附录来点出路德跟波阿斯所生的孩子俄贝德跟大卫王的关系。
不错，神不但用波阿斯和路德之间美丽的故事去预表了救赎主，同时也预备了他们成为大卫的祖先，并且让大卫的后裔继续的去谱写弥赛亚的族谱，一直到基督的降生。这么说来呢，读路德记可以让我们认识神救赎的历史，这的确是路德记特别重要的地方。
至于被神指派去写路德记的人是谁呢？不但路德记没有提到，就连圣经其他的书卷也没有提到。可见神只要我们记住，这是一本圣灵启示给我们的书，是神对我们说的话，要我们领受这本书里面所讲的真理，并且照着去做，这就够了。
介绍了路德记的背景、结构和主题以后，我们就开始来查考路德记的第一章。前面我们已经根据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也就是路德记的引言，谈过了路德记的背景。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从第六节读到第二十二节。既然路德和波阿斯是路德记的主要人物，我们就根据这两个人的互动，给这段的题目是路德到波阿斯的城里。
这一段经文可以分成两个小段落。头一个小段是第六节到十八节，说到路德选择跟随婆婆回到伯利恒城。第二个小段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说的是路德来到了伯利恒城。
我们先来看第一小段，路德选择去伯利恒城。金佩啊，请你先念第六和第七节，拿俄米下定决心回家乡。
好的，路德记第一章第六节跟第七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
弟兄姐妹，我们在路德记第一章第二节已经说过，以利米勒一家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创世纪第35章19节说，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可见以法他是雅各的时代所用的名称。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以后，就用伯利恒取代了以法他这个名字。先知弥迦曾经预言，弥赛亚要从这个在犹大诸城中最小的伯利恒出现。如今的伯利恒人口也不到一万，不比当年大多少，可是伯利恒的名字却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已经举世闻名。
对，在希伯来原文，以法他的意思就是果实累累。我们从这个名字就知道 伯利恒应该是一个农产品相当丰富的地方。可是在以色列人世世的时代，这个富饶的地方却一度因为神的百姓拒绝神而受到神的咒诅，迫使了以利米勒一家因为饥荒而流离他乡。
在摩押地十年流离的日子里，拿俄米失去了丈夫，也失去了两个儿子。好在后来拿俄米听见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使伯利恒重新有了从前的富饶，他就决心起身回到伯利恒。
拿俄米做了这样的决定以后，他就采取行动。第八节到第十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
弟兄姐妹，在从前的社会里，女人是没有一技之长的。如果丈夫死了，他们因为没有自己生活的条件，做寡妇的就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留在丈夫的家里，靠丈夫的家过日子，一个呢就是回到娘家去，另外找个归宿。拿俄米没有揽着两个媳妇做自己的安全保障，反而劝他们改嫁，希望他们能够因此得到因为守寡而失去的幸福。拿俄米祝福他们在新夫家中得平安。平安在希伯来文是一句和神相连的祝福，只有神能够赏赐真正的平安。
是啊，这两个媳妇听到拿俄米的这番话就放声大哭。第十节，他们对拿俄米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这个必字表示他们的决心，他们说什么也要跟着婆婆回去。
从他们彼此不舍坚持在一起的态度，我们就知道他们婆媳之间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拿俄米疼爱媳妇，媳妇也同样的疼爱婆婆。
接着11节到14节，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
根据申命记第25章第5节到第10节的律法，一个以色列男人如果死了却没有儿子，死者的兄弟有义务娶嫂嫂为妻，所生的头一个儿子要归在死者的名下，免得家族的名从以色列人中被涂抹。所以呢，拿俄米会告诉两个儿媳妇，自己老了不可能再生两个儿子，即使能够，两个媳妇也不可能等到儿子长大再嫁了。
是啊，
还有从前的以色列人向摩亚人借道进迦南的时候，摩亚人非但没有帮助他们，反而用大赏金买通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所以在申命记23章第3节说到，摩亚人的子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也就是说，俄尔巴跟路德如果到了伯利恒，他们肯定会受到以色列人的歧视，永远不会允许他们入籍，让他们像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到圣殿去敬拜神的。
弟兄姐妹，当时拿俄米的情况比两个儿媳妇更加的可怜，更加的绝望。可是他没有想到两个儿媳妇离开以后 自己会更加的无依无靠，反而为这两个儿媳妇设想，再三的劝他们离开。路德的嫂嫂俄尔巴就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拿俄米。
拿俄米看见路德还是不肯走，十五节，拿俄米对路德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的嫂子回去吧。路德却坚持不肯。16节跟17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
弟兄姐妹，路德用了七句话来表明自己的决心，而且一句比一句更加的强烈。第一句是，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这等于是说，路德要跟着拿俄米走同样的一条路，他要永远站在拿俄米的旁边，紧紧地跟随拿俄米的脚步。
路德的第二句话是，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表示他不但跟拿俄米走同样的路跟随他，而且他要继续跟拿俄米住在一起。不管是富贵是贫穷，是健康是疾病，是顺境是逆境，他都不会离开拿俄米。
路德对拿俄米说的第三句话就更重了，他说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路德为了跟随服侍拿俄米，他宁愿放弃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同胞，去认同拿俄米的国家。
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以为路德的决心跟选择单单是为了拿俄米，那就错了。路德说的第四句话就把他里面真正的渴望说了出来，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表示路德决心放弃摩亚人所拜的假神，选择拿俄米所信的耶和华神。金华牧师啊，这句话就是路德所说的七句话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而且它刚好是七句话里最中间的一句话。
不错，路德选择跟随婆婆拿俄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决心抛弃信了一辈子的偶像，选择拿俄米所敬拜的真神耶和华。
是的，接下来路德说的第五句话是，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这句话告诉我们，路德已经决心跟他的过去，包括他的家族，他的国家，他的宗教信仰，跟他一切所有的都一刀两断了。
对，所以他下面的一句话，也葬在那里。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落叶归根的观念在以色列人的心里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神曾经应许他们一块属于自己的地，要祝福那地。所以路德说也要葬在那里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不但选择了拿俄米的耶和华神，而且也选择了耶和华神的祝福。
新约希伯来书11章第6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信神并且信神必定赏赐寻求他的人，这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不错，在原文的圣经，必须信有神，应该是必须信他是。当年神向摩西启示自己的时候，就说他是一位自有永有的神。自有永有在原文就是我是。
不错，可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到神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我信 我是，而是说我们信他是。
是的，因为在他是的后面可以加上许许多多神的属性。
比方说，他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是伟大的，他是慈爱的，他也是无微不至的。神实在是太丰富了，凡是寻求他的人，他肯定会赏赐。
根据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说圣经所谓的信包括了两件事。一是相信神是一位他是的神，另一个就是相信凡寻求他的人，神就一定赏赐给他。
从前路德虽然不知道神有这个启示，可是他跟随神的决心却把这句话表现得淋漓尽致。路德相信神就是向以色列人启示自己的他是的神，而且也是必定要赏赐寻求他的人的神。
不错，其实圣经里提到所有相信神的人，他们都是信神，也是信神一定赏赐寻求他的人。从前亚伯拉罕相信神应许要把他当时脚掌所踏的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当时亚伯拉罕在迦南地根本就是一个寄居的，连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都没有。可是亚伯拉罕因为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当撒拉死的时候，他就坚持在希伯伦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来埋葬撒拉。后来呢，亚伯拉罕和以撒也都埋葬在那里。
这样的信心不但亚伯拉罕有，连他的子孙，甚至后来死在埃及的雅各和约瑟，他们临终的时候也坚持要他们的儿女把他们葬在神的应许之地迦南，表示他们到死也要在神的应许里有份。
不错，这么一来呢，弟兄姐妹，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路德决心连葬也要葬在以色列的土地了。因为他不但要以色列人的神，他也要有份于神给他子民的赏赐。
为了这个心愿，路德还说了最后一句非常坚定的话：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路德提出耶和华神的名字来表示他的决心，可见他不但已经相信耶和华神，而且他也相信真实可靠的神必定能够实现他的心愿。所以18节说，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
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和圣经里那些被神祝福的人，一定能够从他们的身上看见信心的两个重要的要素，那就是他们相信神，也相信神的话一定成就。这两个信心的要素是我们必须有的。
弟兄姐妹，虽然我们还没有查完第一章，可是第一章的第一个主要的信息可以在这里暂时的告一个段落，所以就让我们在这里结束这一讲，下一次再继续的查考这一章剩下的经文。我们下一次再见。
是的，弟兄姐妹，再见。